各位弟兄姐妹晚安。今天晚上我们要在一起思想这段经文，那么我们也可以和我希望我们也能够试着和所罗门王一样，也就是刚刚我们所读的这段经文所出的传道书的作者，那么体会他经过了一生的荣华富贵，也经过了许多的上上下下哈、这个治理一个国家，作为一个君王是不容易，许多人羡慕他，但是他在他一生走到快要到结束的时候，他心里面有相当的感触，他希望和他后代的人分享，也希望后代的人能够从他的生活经验、生命的历程的当中能够得到一些体会，也能够得到一些借鉴。他希望后来的人呢，不要和他犯同样的错误，也能够真正认识到生命的价值跟意义在哪里。那么今天晚上的信息呢，我姑且举了一个题目，就是为什么活，要怎么活。我们看看一个我们可能大家都很羡慕的一个人啊，他在各方面都是很成功的，那么不论是从念书上学，一直到找工作，甚至在事业上的成就来讲啊，都是一般的世人所追求的最高的标准。这个人在他的一生中都得到了，他是一个科学家，他也是一个工程师，他又是一个文学家，他也是生物学家，他也是一个军事学家，可以说是文武全才，什么都有。然而这个人的人生是不是真正像我们所想的那么美满呢？今天我们一起来看这段信息，我们一同祷告。亲爱的主，愿真理的圣灵在此刻引导我们进入真理。主，你的话就是真理。主，让我们从你的话里面能够得到人生的奥秘，也让我们能够从你的话中得到人生的方向。主啊，使得我们无论是今天是在年幼，或者是在壮年，或者是在上了年纪的人，能够把握我们今天的时间，能够让我们在世界上的还余下的时间能够做有智慧的运用，能够做有智慧的投资，使我们所做的一切、所活的一切能够产生永恒的价值。听我们的祷告，奉主耶稣基督的名，阿们。传道书，我们看下一章。这一卷书的内容呢，没有提到作者是谁，或者写这卷书的人他的名气已经很大，或者他觉得名气已经不是很重要的事情，所以他就不多提了。他说只是在耶路撒冷作王的人，他似乎把作王这件事情也看得很淡了。在这个时候，那么从字里行间，从这个人的这里面作者所描述的人生的种种的事情来看，从他所经历过的事情来看，我们可以看出来他是一个人生的经验非常丰富的人。那么在耶路撒冷做的以色列王的，大概很少有他这样的经历的，所以一般推测这卷书的作者是所罗门王，大概不会差得太远。而这卷书所写作的时间大约是在他生命的晚期了我们看下面一章。那么这一卷书的开场白会让很多读的人觉得非常的觉得惊奇，或者甚至觉得很听起来非常的悲哀。居然圣经里面会讲出这样的话，不是说一个信上帝的人应该是很积极的吗？为什么对不起，我们可能颜色这个字的颜色放得不好，那我想我会念给大家听怎么一开场白就说虚空的虚空，一切都是虚空。这卷书里面说，有钱的人你看好了会更有钱，穷的人会更穷，恶人 得到亨通，但是呢，好人会受罪。世界上那些暴君，那些坏的老板啊，会横行。那么我们会常常碰到天灾人祸，碰到很多瘟疫，很多的疾病，人死了以后呢，就变成尘土，好像人生是一场很荒谬的事情，没有什么理可以讲。我们试着教小孩子很多人生的道理，但是好像越讲，因为一方面讲的时候，一方面自己好像觉得在说谎一样，因为觉得人生不像是这么回事。好人就一定有好报吗？好像不有很多的例外的情况。这卷书里面又很感叹的说到，一个人辛苦的工作，做了很多的有很多的成就，但是呢，却被人家猛占便宜。一心为善的人，却常常被恶人欺压。省吃俭用，存了很多的钱，结果呢，却被儿孙败家糟蹋掉。那这卷书的作者说，福无双至啊，祸不单行啊。如果他是中国人的话，他会用成语的话，他大概会也会用这样的话来描述人生。所以他感叹到智慧啊，人聪明有什么用呢？聪明，越聪明的人烦恼就越多，知识多烦恼也多。然后呢，他告诉年轻人说，做好事，人做好事事情是好事，但是呢，不要做得太过头啊。聪明也是好，但是啊，不要想太多。所以这个人讲话呢，似乎是非常的消极啊。那么我们如果看《传道书》跟另外一卷书哈，我们再看下一章呢，讲到智慧这个观念的时候呢，好像似乎你如果读过了箴言，再读《传道书》，好像觉得这两卷书的作者在吵架一样哈。因为什么呢？箴言的里面叫我们追求智慧，对不对？甚至箴言里面把智慧讲得像是一个活生生的人一样，说你跟着他你就有福气，如果你失去了他哈，这个你的人生就是很遗憾。但是传道书里面讲智慧是一个负担，他说智慧，多有智慧就多有愁烦，加增知识的加增忧伤。而智慧呢，也往往遭到忽视，遭到遗忘。传道书说，智慧人跟愚昧人一样，永远没有人纪念他，因为日后呢都被忘记。可叹智慧人死亡跟愚昧人无异。他说，城中有一个贫穷的智慧人，用智慧的救了那个城，却没有人纪念那个穷人。也没有，这听起来有没有像今天很多很多人在公司里面上班，对不对？把公司整个救过来哈，发明了一个东西哈，但是呢，结果人家把他的结果抢走了，以后再也没有人知道他做了些什么，对不对？好，这些似乎是常常发生的事情哈。智慧胜过勇力，但是那贫穷人的智慧却被人藐视，他的话也无人听从。智慧胜过打仗的兵器，但是一个罪人怎么样能够败坏许多的善事。作者又说，智慧不能够保证人免于意外跟不幸，很多事情不是你聪明会算计就一定能够避免，或者说你一定使它发生的。那这卷书里面说，快跑的未必能赢，力战的未必能胜，智慧的未必得粮食，明哲的未必得资财，灵巧的未必得喜悦，所临到众人的是在乎当时的机会。哎呀，好像我们平常我们信上帝的人不应该讲运气，对不对？哎呀，你命真好，你运气真好，我们在教会里都不能讲的，对不对？但是圣经里面居然讲出这样的话，所临到众人的是在乎当时的机会，怎么会这样讲呢？最后这还有一段圣经说，传道书里面有一段话说，智慧不能够使人免于终极的大限啊。我们早先也读过了，智慧人跟愚昧人一样，永远无人纪念，因为日后都被忘记。可叹智慧人死亡与愚昧人无异。那么除了智慧以外，还有另外一个题目，也是好像这两卷书的作者在吵架一样哈。那么箴言呢，叫我们做好事，叫人行义，但是呢，传道书的里面说什么呢？讲了很多例外的事情啊，做好事的人不一定得好报，一人行义反倒死亡，恶人行恶倒想长寿，这都是在我在虚度之日中所见过的。世界上有一件虚空的事，就是一人所遭遇的反照恶人所行的，又有恶人所遭遇的反照一人所行的。我说这也是虚空。那么英文有 有英文里面常常说怎么样，为什么 good things happen to bad people, bad things happen to good people。 那么还有一个下面一个难题呢，就是认真苦干，埋头苦干哈。那么我们常常说一个勤快的人呢是有前途的人，懒惰的人要穷一辈子，对不对？箴言是这么说的哈。传道书说什么呢？虽然工作带来一些满足，但是呢他觉得这是日光之下的劳苦，因为满足会流失。那么作者说，因为有人用智慧知识灵巧所劳碌所得来的，却要留给那些未曾劳碌的人为份，这也是虚空，也是大患。很多弟兄姐妹这个劳苦了一辈子，把家建立起来，什么都有，对不对？锦衣玉食，然后呢辛辛苦苦，结果这个做爸爸的呢穿的皮鞋呢都是那个黑皮鞋，前面都已经发白了，那个毛都露出来了，但是孩子的鞋呢每两个月就要买一双，买了一双不好看就丢那个一个家里面一个还不到十岁的孩子就有七八双鞋子，打这种球，这种球的鞋，打这种球，连打保龄球、橄榄球、这个足球、棒球，各有各种的鞋子，多得不得了。而这个老爸只有那么一双鞋哈，是十年前买的哈，穿到现在都破了头，还舍不得再买。听起来非常的矛盾，对不对？我们再看下面哈，传道书的，然后我们再把传道书再跟其他的书卷比较一下，这本书的作者呢，显然是非常的消极哈。跟诗篇跟约伯记的作者比较呢，你看到传道书的作者哈，他意兴阑珊，但是约伯记，约伯虽然在受苦呢，他还是在那里哈，很要上进的，很要，对不对？他要问很多的问题，对不对？他还是他身体很苦，他的精神也非常苦闷，但是他一直要问一个问题，他还有这种劲哈，有这种雄心壮志，有这种勇气要继续往前走，但是这个传道书的作者呢，已经意兴阑珊，他也不想再问了。那么传道书的作者跟上帝的关系也很不一样，在约伯记跟诗篇的里面看到，作者对于神是一个渴慕的心，一直要找到神，一直要跟神问很多问题的答案，但是传道书的作者已经无所谓了。他们生活的方式也不一样，约伯记跟诗篇的作者你看到他们一直在追求神，但是传道书的作者呢，他似乎什么都去追求，各样的替代品呢，上帝的替代品呢，他都有了，那么这些都成为他的偶像，他跟神的关系似乎神是什么东西都能取代的，然后呢到了最后什么都没有的时候，他才问神在哪里。那么是不是跟很多现代人也很像，现代人对于神的态度是什么？心里知道有神，但是呢却不在乎，出了事情的时候埋怨神，上帝你在哪里，有上帝怎么会这个样子，为什么有天灾有人祸，为什么我会丢掉我的工作，但是呢在找到工作的时候呢，找几个朋友去喝酒啊，在家里开 party 庆祝的时候，根本想都不会想到有上帝这回事，我们指责上帝，甚至我们敌视上帝。人生里面有很多的矛盾，离开了上帝的人生，把上帝划掉了在我们人生的方程式以外的话，你会发现这个方程式两边平衡不起来，古今都是这样。我们教会在这几年办了好几次忧郁症的讲座，那么忧郁请问是在富足的地方忧郁症的患忧郁症的人多，还是在贫穷的地方患忧郁症的人多呢？我们不知道，也许在贫穷的地方根本没有人去提，没有人去算这件事情，因为没有医生可以看病，也没有人有钱可以看病，但是一个不争的事实是，今天在一个富足的社会的里面，不高兴的人很多，沮丧的人很多。我记得在念自己在念大学的时候，70年代的初期，60年代的末期，70年代的初期的时候，很多大学生很流行在欧美流行什么，这个在台湾在亚洲就会流行这些东西那么为赋新词强说愁少年不是愁滋味，所以呢人家讲虚无主义我们也在讲虚无主义，人家讲存在主义，哎呀这个在台湾这些大学生大学附近的书架上都是这些什么卡缪沙特这个尼采的书好像人手上不拿一本就觉得不够时髦一样，但是拿了一本回来以后每个人都知道做了傻瓜，因为书里面说人生是一场荒谬什么都没有，但是每个人还装着自己很有学问。 那么现在存在主义的这个虚无哲学呢，起源的地方其实是世界上一个最美的城市，就是巴黎。而且呢，这些思想的起源呢，是在一个财富跟机会都很快速的拓展的这个背景之下产生的。这上面的两张照片，一个人叫卡缪，一个人叫沙特，这些人都是在哲学界当时响叮当的人物，很多人都要听他们的话，觉得他们是找到人生的答案了。如果有人看过这个《阿甘正传》Forrest Gump 这个电影，就可能你记得里面就是这个 Gump 他在那个路上整天跑了好几年，那么后面就跟着很多人，这些人都觉得这个 Gump 是一个很有智慧的人，因为他一直在那跑不讲话，越不讲话就越有学问，就问了半天，就问采访他，问他说我不知道了，有一天他说我好累了，我要回家，什么答案也没有。我不晓得在座有没有学哲学的弟兄姐妹，如果有的话我先做个 disclaimer 请你包含一下。我大学的时候问过一个好同学，他是念哲学系的，我说哲学是怎么回事，我看你们念的很有学问，能不能用最简单的话告诉我。他说哲学就是在一个漆黑的房间里面想要去抓一只黑猫，抓到了没有，这个出来的人，都不讲话，所以莫测高深，你不知道他抓到了没有，那么所以他就是这么回事。虚无的这种思想是孕育在一个富裕但是不止在一个贫穷的情况之下，其实在一个贫穷的情况之下，人反而会这个很有一股干劲。我们知道共产主义的起源是在一个什么样的社会里面，是一些有学问的人看到有一些人生活得太苦了，社会里面有太多的不公平，所以有一批人他们就孕育出来这样的思想，希望把整个的社会把它翻转过来，贫富把它整个的倒过来看一看，那么心里面觉得很不平，看见富人欺压穷人，那么看见整个的社会财富的不平均，所以在那种情况之下，人似乎反而有一股子干劲跟冲劲，但是在一个富裕的情况之下呢，人就不晓得该怎么办了。这个Philip Yancey，这个在美国现代一个很有名的基督徒作家，他曾经写过，在他所写的一本书，The Bible Jesus Read 里面，他讲过一句话，他说存在的虚无感并不是萌芽于纳粹的集中营或者西伯利亚的奴工营，而是来自于巴黎的小馆、哥本哈根的咖啡屋或者比华利山庄的豪宅。另外有一个人叫 Philip Ross， 他说在西方世界的里面，人左右逢源，什么事情都不在乎，但是在东方世界，人举步维艰，什么事情人都在乎，人都关注，人对什么事情都有兴趣。当享乐，当人把自己作为整个的世界的中心，人把享乐作为他追求的唯一的目标的时候，会产生很多的矛盾。我们看到这几张图片的里面，右边是大家都很熟悉，旧金山的 Chinatown，下面的图章，下面的图，上面是金门大桥。旧金山是美国最美的城市，在欧洲有一个很美的城市叫萨尔斯堡，莫扎特那是莫扎特的家乡，凡是到欧洲到奥地利旅游的人一定会去看萨尔斯堡。但是这两个城市呢，最美的城市，一个是欧洲最美的，一个是美国最美的城市，却是公认的自杀率最高的地方。有人说人生有两种痛苦，一种痛苦是想得到的得不到，无论是工作，无论是金钱，无论是事业，无论是想要追求的对象得不到，那是最大的痛苦。另外一种痛苦是什么？是想得到的得到了，后面好像没有什么可追求的了，发现所得到的也不过是如此，那个心里面是很虚空很难过的。当寻乐跟自我的实现成为我们生活的目的的时候，人到了巅峰的状态，结果除了虚空一无所得，他所感觉到的是曲终人散、孤单、寂寞、失落跟无奈。在那个时候，身为万物之灵的人会觉得自己跟其他的动物没有什么两样，甚至人在把上帝排除，把自己极度高举的时候，人会做出来动物都不会去做的事情， 人不孝顺，人会出卖朋友，人会虚，会虐待别人，会折磨别人，人会搞出堕胎的事情，连动物都不会做出同性恋的事情，人会做，人会在水里面下毒害人，人会自己残害自己，人会自杀，人会去拜鬼，人会去把一个种族整个的毁灭。人有的时候比动物还要可怕。人没有永恒的时候，就没有盼望，也没有价值可言，没有一样东西他抓得住，他留得住，也发现没有一样事情有长久留住的价值。人失去了道德，绝对的道德观、道德价值，人跟人之间也不再有意义或者长存的关系。曾经有过一位同事，我们在聊天的时候，这是一位女同事，我们在中午吃饭的时候哈，几个人在一起聊天，她说她结婚的，她前不久结婚的时候呢，她跟她丈夫就签了一个合约，以后离婚的时候哈，每个人可以拿多少东西，你绝对不能碰我的财产，我也不碰你的财产，房子归谁，什么什么都归谁。我们大家都瞪着眼睛吓一跳。结果这个女的，她跟她丈夫其实关系不错，但是她说人总要保护自己嘛，她说谁晓得过了几年，过了几十年，人不会变呢，她说我还是要保护自己，所以我们还是签了这样的一个合同。菲利比安斯又说过一句话，他说人不惜血本投资寻乐，却矛盾地走进全然的失落跟全然的绝望。当我们把上帝，我们再看前回到前面那章，当我们把上帝排除在人生方程式以外的时候，人变得怎么样呢？其实是很可怕也很可悲的哈。这些图画大家看了可能觉得很可笑，但是呢，基本上今天我们死的思潮，如果你看读纽约时报，如果你读时代周刊，你读甚至读科学家最想投稿的科学杂志、自然杂志，基本上他们所心里面所相信的就是这套东西。人从猿猴开始，一直到一个会坐在电脑前面哈，一个很聪明的动物，人就是这样。好，那么也是在70年代初期哈，在台湾的大学生当中呢，这个纯文学出版社哈，当时也是台湾大学外文系的教授哈，他们所成立的一个出版社，出版了很多当时的思想哈，新潮思想的书，其中一本书的名字叫《裸猿》。那么写《裸猿》的这个人，他基本上就描述说，人呢，不过是人是人的定义是什么？人就是这个没有毛的动物，没有毛的猴子，叫人类哈，他就叫人类是 naked ape。他把人类看作一个物种来研究，跟其他的动物比较，他认为人类所有的行为跟动物的本能是完全一样的。另外一个例子是在1990年代初期，在宾州哈，这个叫 Bloodhound Gang 哈，这是一个他们的这个 band 哈，一个乐班或者叫乐团。他们最有名的一句话是什么？当时很多年轻人都很喜欢这句话，他说现在就做啊，咱们这些家伙不过就是哺乳动物，现在就来干一些电视里面自然世界、自然奇观那些动物干的事情，要杀要做什么哈，强取豪夺这些我们就去做它。当人没有上帝的时候，心中无神就目中无人。今天我们常常很流行的一个名词叫做后现代主义哈，你这个在这个报纸上也好，报章杂志也好，甚至在教会的里面，在神学院哈，常常大家都在讲这些，好像现代主义是一个很时髦的观念，很时髦的东西。其实这个名词不过是在描写目前的一个社会的现象。事实上，后现代主义并不是现代的产物。你去读圣经的话，会发现好几个地方都曾经有这样的论调啊，什么事情都是为着自己，只要我觉得对，没有什么不可以。是不是真理是由我的经验来决定，什么事情都是相对的，我需要的就是关系，我需要的就是感觉。在创世纪里面有一个人叫做拉麦，你看到他讲的话，谁要害我，我就把他给害了。那么如果找我麻烦的话，他一定倒霉。在创世纪第十一章讲到建巴别塔的时候也是一样，你看人的自我膨胀到达了一个极限的程度，来吧，我们要建造一座城和一座塔，塔顶通天，为要传扬我们的名，免得我们分散在地上。在圣经新约哥林多 前书第十章那里，保罗，使徒保罗引用当时的一个很流行的话，大家都很喜欢讲的，只要我喜欢有什么不可以，这句话有没有听起来很熟悉？圣经的话说凡事我都可行，当然保罗底下保罗就引用这句话，但是保罗说什么？但不都有益处，但不都造就人。在不久一些年之前，台湾有一首很流行的流行歌，里面就是我只要我喜欢有什么不可以啊。所以这样的论调其实在历史的当中一直在重复出现。我们再看下面一章哈，人一直在重蹈覆辙。其实所罗门王就已经在传道书里面讲了，已有的事后必再有，已行的事后必再行，日光之下并无新事。哲学家黑格尔曾经讲过这句话，我们从历史学到的教训是我们从来不从历史学教训。很矛盾的一句话，但是这也道出我们人生的现况，不论是个人，不论是群体社会或者政府。丘吉尔曾经说过一句很狂的话，我经常准备好学新的东西，表示他自己很虚心很肯学，对不对？下面一句话他说，虽然我不常喜欢让人家教我，他觉得自己还是了不起的。这充分的说明了人以自我为中心的生活态度还有所落到的光景。使徒保罗在罗马书哈，我们看下面罗马书里面他讲了几个事实是一针见血的。他说，因为他们虽然知道神，却不当作神荣耀他，也不感谢他，他们的思念变为虚妄，无知的心就昏暗了，自称为聪明反成了愚拙，将不能朽坏之神的荣耀变为偶像，仿佛必朽坏的人和飞禽走兽昆虫的样式。今天人什么都不拜，什么都拜就是不拜真神，什么都要听就是不听真理。人看到石头会拜，人看到大树会拜，人看到猴子也会拜，人看到一些稀奇古怪的生物也会拜，但是就是不拜真神。所以保罗说，所以神任凭他们乘着心里的情欲行污秽的事，以致彼此玷辱自己的身体，他们将神的真实变为虚谎，去敬拜侍奉受造之物，不敬奉那造物的主，主乃是可称颂的，直到永远，阿们。保罗又说，他们知道，虽然知道神判定行这样事的人是当死的，然而他们不但自己去行，还喜欢别人去行。我们看到很多的这种例子，不论是道德行为上，人的生活方式上，有些人知道他们所做的事情是不好的，是不对的，但是不但自己做，还要去鼓吹，还要在小学的里面希望能够列入儿童的教材，让儿童从小就给他们洗脑，让他们觉得一家有两个男的爸爸，或者两个男的妈妈，这是正常的。当我们弃绝那位创造我们，为我们的生命，为我们的生活定下自然律和道德律的那一位的时候，很多他所给我们的礼物到后来都被滥用了。我们会把美食，神给我们好吃的东西变成什么？变成暴食，暴饮暴食。你看到人的浪费。我在曾经在学校里面看过一些孩子玩游戏，怎么玩什么游戏呢？大家分成几个队伍来比赛。前面桌子每一组放着很多的食物，那里有面包，有三根面包，有两个冰淇淋，有一根香蕉啊，还有一袋子饼干，好。然后每一队的人呢，就要看哪一队的人把前面的东西呢先吃光，哪一队的人就得第一名。结果你看到他们在比赛的时候呢，一些孩子哈，就在那把嘴巴撑得满满的，拼命往肚子里塞，那个香蕉就往那个食道里面直接塞下去，弄得满脸都是吃的东西，满身都是碎饼干，然后再跑回去传给下一个再到前面来吃。到最后整个游戏玩完了以后，你看到虽然有些队伍拿到冠军，你看到有些孩子在后面哇整个吐出来，你会不会觉得很伤心很恶心这个景象？但是这个是今天中学生大学生 玩的游戏之一，美食变成暴食，浪费，轻贱这些神给我们的礼物。另外一方面，世界上有多少的人在挨饿，但是我们做出来这种事情。神给我们酒是好的事情，但是人把它变成酗酒。神给我们性欲，但是我们把它变成色情。神给我们科学，给我们工具，但是我们把它变成信仰和偶像。神给我们人际关系，神给我们彼此之间人跟永恒，人跟被受人跟创造者之间的关系，但是人把这些变成宗教，变成教条。神给我们种族的不同，各种不同的种族都各有它的长处跟美好，但是人把它变成歧视。神给我们权力，但是我们把它变成滥用的权力，去伤害别人也伤害自己。当人要做上帝但是却不是上帝的时候，很多的矛盾悲剧就出来，因为人不可能是上帝。我们有很多好的创造出很多好的东西，但是呢，这些东西带给我们很多的痛苦。人创造出肥料，人发明除虫药、防腐剂，产量农产品增加了，很多的食物可以长久的保存，但是却造成什么毒害、污染、癌症的增加。我们发明了很多的医药能够治病，但是后来发现很多的药有副作用，造成畸形，造成忧郁症，造成很多其他的副作用。我们很聪明，会去找地下水，那么地下水可以帮助我们疏解旱灾，也振兴很多的工业，减轻了自来水的负担，但是到后来却因为滥抽水造成地层的下陷。人类发明了原子能，成为最经济的能源之一，但是却也导致灾害跟毁灭。可能今天才有人听到又有一个核能发电厂需要部分的把它关闭，因为又出了问题。更不要说前几天这个北韩要再试射飞弹，大家都想到它的飞弹最后它上面挂的一定是一个好东一个不是好东西，一个要命的东西，可能就是核子弹头，造成人类很大的威胁。我们发明了运输的工具，汽车、火车、轮船、飞机，提供了很多的便利，但是呢，我们却也带来酸雨跟气候的异常。我们发明了电脑跟手机，也带给我们很多的方便，通信不再受到时间空间的限制。但是人到最后呢，人发明了机器，但是人却成为机器的奴隶。许多的人度假的时候在海滩上，只要那个 BlackBerry 一响，他的整个假期就泡汤了哈，马上就要回去工作，甚至搭下一班的飞机要赶回去跟客户、跟老板要开会。我们希望挑战独裁跟贫穷啊，美国喜欢到处各个地方去输出美国式的民主。我们夸耀表面我们所达成的成就，但是呢，我们却制造了更多的穷人、灾民跟奴隶。我们似乎是在科技的领导的地位，但是呢，经济的起飞却带来许多家庭的破裂、毒品的泛滥、堕胎的横行、暴力、失业、自杀、凶杀、无家可归。刚刚一些小的图片现在放大就是这样，这是今天最文明最现代的国家生活的写照。这些图片都是在一个最富裕的社会的里面拍出来的。传道书的作者告诉我们，人生本身是有很多的悲剧，但是最后一个终极的悲剧是什么呢？我们是为另一个居所所造的，我们是为了永远活着而造的，但是呢，我们自己要重定规则，我们偏行己路，耗尽了一切的资源，陷在眼前的世界不应当灭亡，却走上绝路。前几天新闻里面说，在旧金山，在加州的应该是洛杉矶哈的一些医生，他们把他们去年的这一些看的病人哈，做了一些病例，做了一些统计，他们发现 Super Bowl 这个那段时间哈 ，Super Bowl 的那个橄榄球赛完了以后啊，得心脏病死掉的人特别多，说那些人在 heartbroken， 他说不只是精神上的 heartbroken， 这是 physically heartbroken 哈，整个心脏破了，心脏病发了。人就把他的希望，把他的整个的情绪，就是完全的连在 一场游戏的当中，一场游戏没有赢，他所喜欢的这个球队没有赢，人的生命也就无所谓了。在马太福音，主耶稣曾经说，人若赚了全世界却赔上自己的生命有什么益处呢？人还能拿什么换生命呢？今天人却可以拿一场橄榄球赛换他的生命。有一位很有名的哲学家，也是数学家，叫巴斯克，曾经说过两句很有名的话。他有很多很有名的话，其中两句，一个是人类高于动物的地方在于他知道自己的悲哀啊，对不起，多了一个字啊，是他知道自己很悲哀，动物不知道，所以动物活得很快乐，人知道，所以人不快乐。每一个人心里面都有一个真空，除了上帝以外，没有任何的事物可以填补。人类历史当中，其实提醒人要回头，提醒人要重新找出路，而且有出路的这些话并不少，有正面的也有负面的，但是人就是不听。在诗篇的第二篇的里面说，人在世界上的君王都要过去，外邦这些君王为什么争闹，万民为什么谋算虚妄的事情，在天上的要嗤笑他们，有一天天上的君王要用铁杖打破他们，要审判。那么先知以赛亚也说过，祸哉那些以恶称恶为善，称善为恶，以暗为光，以光为暗，以苦为甜，以甜为苦的人，也就是指鹿为马的这些人。今天你看在美国发生过这样的事情，在一个总统出事情的时候，许多参议员厚着脸皮要说这总统做的事情这不是罪不是错，我们继续拥护他当总统。在台湾你看到的也是这样，颠倒是非黑白，而且人脸皮一点都不会红的，会觉得是，还觉得自己很有办法。圣经讲的话已经下了审判，祸哉那些自以为有智慧自看为通达的人。在人类的历史当中，不停的有这些警告跟回声，人人都知道这些话，但是没有人在乎，包括我们今天的人，可能很多人也不在乎。使徒保罗说，原来体贴肉体的就是与神为仇，因为不服神的律法也是不能服。希伯来书的作者说，按着定命，人人都有一死，死后皆有审判。传道书的作者让我们看到人生的悲哀，不但是在永恒的，他已经不谈到永恒，他讲了今世其实就已经很悲哀了。好，我们看他在第十二章第三节到四第四节那里讲到说，你不要等到什么时候你才纪念造你的主，看守房屋的发战，有力的屈身，推磨的稀少就止息，从窗户往外看的都昏暗，很多这些事情哈，这些事情我们看起来好像谜语一样，其实讲的是什么呢？他说看守房屋，不要等到看守房屋的发战，就是说不要等到你手脚不听使唤的时候，有力的屈身的时候什么意思？就是你腿发软的时候，不要等到推磨的稀少就止息的时候才纪念上帝。那是什么？推磨的稀少就是牙齿不再咬来咬去了，因为没了，齿牙脱落了。从窗户往外看的都昏暗的时候是什么？视力衰退啊，街门关闭是耳朵不灵了，在家里关门好像是在大街上关门一样，声音好远。推磨的响声 微小，就是胃口减低的意思。雀鸟一叫人就起来，是说那时候人老了睡不好，精神衰弱。唱歌的女子也都衰微，就是你原来很喜欢唱歌，这时候想唱都唱不出来，气息微弱，上气不接下气。人怕高处，路上有惊慌，人上了马路就觉得很虚弱很恐惧。年轻的时候过马路跟车子比赛不在乎，上了年纪以后在那里吓得过不了马路。杏树开花指的是头发变白，蚱蜢成为重担，人所愿的也都废掉，这是什么？机能退化嘛。所以传道书的作者说，你不要等到那个时候你才纪念造你的主，你已经生命已经浪费了大部分了。最后说什么呢？我们下面一张好看，尘土人归于地，灵人归于赐灵的神，虚空的虚空，虚空的虚空，凡事都是虚空。传道书的主题跟结论是什么？是告诉我们要活，这个就是我们今天刚刚开始的时候，崇拜开始的时候，詹姆斯带我们念的，在第十一章第九节到十二章一节这里说，要我们活出一个以上帝为中心的世界观，享用他的恩赐，并且从虚空的现实的当中能够得到自由。另外一个要点就是要我们敬畏神，每天我们活着 活着的时候，我们行事为人，我们做所有的决定以什么为依据呢？大部分人是根据两个事情做决定。第一个，我觉得怎么样；第二个是什么？大家都这么说，书上都这么讲，对不对？甚至我发现有的时候我们讲道的人也有的时候也这个毛病，把什么书上的话都扣得下来了，就是不好好讲圣经的话。我觉得怎么样？我们有的时候在教会里面做事情，开会做事情，有的时候也有这个危险。我觉得怎么样？很少问圣经怎么说，神的话怎么说。传道书的作者要我们走的一条路，要我们重新反省的，就是你到底做的所有的决定是根据什么？是根据你觉得呢？是根据人家都怎么说呢？还是最高的权威是上帝怎么说？好，我们刚开始的时候说到传道书和箴言看起来有一些矛盾，讲到智慧好像两本书讲的不一样，其实讲的是同样的事情，只是从两个不同的角度。箴言的作者告诉我们的是一个以神为中心的世界观，还有以永恒为本的人生观。传道书的作者呢，是从另外一个角度告诉我们，如果是以人为中心的世界观的话，还有以今世为本的人生观，是多么的悲哀的一件事情。所以这两本书其实是互相的相合的，互相的互补的。讲到世界观，我们就回到所罗门的身上来看。所罗门王的爸爸大卫王，还有很多其他诗篇的作者，他们有一个什么样的世界观呢？他们有一个习惯，是把自己的生活的各个的方面都整合在一起，成为一个动态的敬拜的行动。换句话说，他不是只有礼拜六礼拜天在敬拜，他不是只有某一段时间灵修的时间在敬拜，他整个生活、他的工作、他的学习、他的娱乐，这些都是敬拜。他的整个人是活在神的面前，要目的是要讨神喜悦，不管做什么事情讨神喜悦。而所罗门王是怎么样，以及很多世界上的人都是这样，他们把生活切割成几个部分，学习是学习，学习跟信仰是没有关系的，工作是工作，工作跟信仰是没有关系的，事业是事业，雄心是雄心，这些我一定要达到。甚至他的人际关系，这个男女之间的交往，找男朋友找女朋友，这跟信仰也没有关系，跟神也没关系，这个是我的这一部分，我要用我的智慧，用我的判断去找最合乎我的，也最合乎我口味的一个结果。娱乐跟神也没有关系，在娱乐的时候，那么道德也是可以放假的。这些信仰又是另外一回事，依照了教会里面整个人讲的话也不一样，整个人做事情那个脸色整个都不一样，所以这些都是分得细细的，每一样之间都不相通的，每一样他都很用心的去经营，到了一个地步他发现整合是一件不可能的事情，生活是一个支离破碎的一件事情。大卫跟所罗门有这两种不同世界观，你我的世界观是哪一种？古今有很多自以为是跟随基督的人，有个共同点，他们仍然羡慕所罗门那一世的荣华。有一个传道人康莱昌老师曾经说过一句话，有很多人呢，他信了耶稣以后，他希望今生做财主，来世还要做拉撒路，一样他都不肯丢的。今天我们是不是有的时候也有这样的陷阱？我们做父母的希望孩子满足我们的梦，做孩子的我们希望有满足我们个人的梦，或者做医生或者做律师，即使做不成医生律师也要嫁个医生娶个律师，打官司的就不用怕，生病的时候也不用怕，而且还有很多的钱可以赚。大家都希望少年得志，不到三十岁薪水就是六位数甚至七位数，如果在学术界的话，希望都能够做到大师，这是我们的梦。我们的梦是收入、财富，还有得到充分的安全感。不信主的人是这样，很多时候信主的人是不是也是这样？个人是这样，教会有的时候也有这样的陷阱。在初代主耶稣初代的教会还没形成的时候，门徒聚集在一起，看着主耶稣升天，主耶稣跟他们讲：“你们还有没有什么问题要问啊？我要升天了哈。”结果最后一个问题有没有？好，门徒就问了一个问题：“主啊，你复兴以色列国就在这时候吗？” 哎呀，这个问题问的实在叫主耶稣伤心透了。主耶稣就跟他们说，父所定的时期不是你们知道的，对不对？但是圣灵降临在身上，你们要得到能力啊，要从耶路撒冷犹太全地知道撒玛利亚知道地基做我的见证，对不对？好，那么很多时候教会也把眼光放在现在，追求跟炫耀业绩，成天催人数啊，我们聚会人数，哎呀，又到达多少了哈？又到达多少？你们教会人多不多啊？有多少？才30个，不行，我们3000个。知名度，希望全世界都知道我们教会的名声，但是不愿意全世界知道我们教会实在是什么一个样子。我们夸我们的财力，我们的预算，哎呀，我们跟人家比预算啊，你们教会预算多少？我们教会比你们预算还多啊！这个经常预算、宣召预算、什么建堂预算，哎，比一比，哎，我们教会比你们好。我们也喜欢这样的比，比能力。哎，你们教会有那么有钱，有什么用？宣道做那么多，那有什么用？有没有神迹啊？有没有启示啊？没有，不够看。有的时候我们也在比这些东西。我们去保证健康跟财富。我曾经看过一个世界日报的广告，我不讲是哪个教会啊，3个字的教会。这个希望你们礼拜六晚上7点钟来聚会，见神机，好，任何的病都可以得医治，好，包医，好，这些什么都有。很多时候我们是不是也是把我们的眼光放在现在，对照起来看我们的主他是怎么样。有一位自称比所罗门更大的君王，他说过什么的话，他做过什么样的事情。他是在残疾穷苦受压跟不洁的人当中建立国度，而不是在聪明俊美富有强壮成功的当中建立他的国度。他轻看所罗门的荣华，他说那个跟平常常见的百合花一样，没什么了不起。他允许给跟随他的人的回报不过是遥遥在前行刑者相伴的十字架。所罗门的国度是经由聚炼而成就的，他的国度是经过舍己而建立的，把自己完全的放下来。他也给我们指出愁苦的出路，人生的确有很多的苦，但是愁苦的出路是什么呢？因为他的教训，后来使徒保罗把这个事实再一次的向我们讲明，在哥林多前书第15章。因为时间的关系，我们不整个的看过去。保罗说，我告诉你们一个奥秘的事情，说有一天我们都要复活。死被得胜吞灭，死啊，你的权势在哪里？一个人如果不怕死，没有什么可以怕的了。我记得以前当兵的时候，有一个长官告诉我们要勇敢，他说好人怕恶人，恶人怕狠人，狠人怕不要命的人啊。所以说你们不要命的话，就敌人一定怕你们啊。那时候我已经信主一段时间了，我就觉得那句话很有意思。如果我们连命都不在乎的时候啊，这个世界上的荣辱，这个世界上的得失，还有什么可以在乎呢？主耶稣教导的人不就是这样吗？当然主耶稣教导的基本的价值观跟我讲的那位长官讲的不一样啊。那么我们信主的人可以坚固不摇动，而且呢劳苦再苦呢，我们也知道值得，因为是坐在主的身上，而且呢有永恒的价值。我们为什么活？我们要怎么样的活呢？我们看了主耶稣的榜样，主耶稣是怎么活的？他很看重跟天父的关系，他再忙再累，工作的再多，成就再大，但是他一定花时间去安静，去祷告。他常常求问上帝说，这样可不可以，那样可不可以。他不是什么事情做好了或者马上就要做，跟上帝说知会你一下哈，你知道就好了，或者你来帮助我哈，帮助我成就这件事，我就要上这个学校了，我就要追这个女朋友了，帮助我一定去追成。很多人今天是问是这样的祷告，但是你如果学习主耶稣的祷告是什么，每一件事情都问上帝说 should I 而不是 FYI。这是主耶稣的榜样，每一件事情先带到上帝的面前请示，跟他交谈，常常花时间跟他交谈。第二，上主耶稣跟人的关系是怎么样？你看到主耶稣不管到了哪里，哪里就不一样。我们今天看读圣经哈，不要看这些神迹奇事哈，就觉得是很了不起。我们说外行的人看什么？看热闹，内行的人看门道，对不对？什么叫门道呢？你看到主耶稣行的这些神迹，主耶稣在世界上的生活跟事工是怎么样？他充分的发挥神给他的恩赐，还有上帝所赋予他的能力。他能够医病，他能够赶鬼，他使死人复活，他传天国的道。他行五比二鱼的神迹，让人喜乐满足，没有后顾之忧，不用听完道以后回家还咕咕叫，走一长段路回家，对不对？ 在最尴尬的婚宴的酒席的时候，他使得喜事能够转危为安，他变水为酒给人家。你看到凡是和主耶稣接触的人，他在哪里哪里就不一样，跟他接触的人都能够预尝到天国的滋味，经历到天国的美好。这个是今天我们要活出来的。其实你的生命长期的来看，本身就是一场大神迹，你的改变是神迹，你的成长是神迹，你坐在别人身上是神迹，是不是？我不是说超自然的事情今天不可能发生，我自己亲身经历过很多，我相信在神来讲，自然跟超自然没有任何的分别，这只是对我们人来讲有分别。但是重要的一点，不是让我们重要点，我们不是把眼睛看在这些超自然的事情上，而是看这些事情造成的结果是什么。今天我们活在世界上，到底我们的生活的价值目的在哪里？是要造成分别，哪里有了我们，哪里就不一样，人就能够看见主耶稣，人就能够预尝到天国的滋味。主耶稣医治了很多人，但是不是所有的人都得医治，为什么？因为主耶稣用这些神迹告诉我们将来有更美的事情，所以这些不过是给你一个 preview， 给你一个 foretaste， 让你能够预尝预见，让我们的心，让我们的眼能够看到永恒。当我们的眼看到永恒的时候，今世所受的很多的痛苦，很多的难处，很多的病痛就相对的减轻了很多。使徒保罗说，我活着就是基督。什么意思？我只要我活在世界上一天，我就让人从我的身上看见基督，让人从基督有盼望。保罗跟神是这样的关系，是这样的忠心。保罗跟人也是一样，是他说我还活在世界上，腓立比书第一章这么说，让你们在所信的道上又长进又喜乐，这是我们活着的目的。最后一章我想读一段话，这段话蛮激励我的，这是在 Rick Warren 的 Purpose Driven Life 这个直奔标杆这本书里面他所说的。他说，人们问我人生的目的是什么，我回答，简而言之，人生是一场预备进入永恒的过程，我们是为了存到永恒而造的，上帝要我们和他在一起享受天堂。有一天我的心脏不会再跳动，那是我肉身的结束，但不是我这个人的终点。在世上我可能活个60年到100年，但我会在永恒里长住10000年。现今不过是一个暖身，一个预习。上帝要我们在世上练习他要我们在永恒中所做的事。我们是被上帝造的，也是为上帝而造的。除非你觉悟了这一点，你永远不会明白生命有什么意义。我们一起祷告。天父，我们在你的面前领受你的话，我们的确是你所造的，也是为你被造的。如果我们离开了造我们的主，人生就完全没有动力，也没有意义了。主啊，帮助我们能够活出一个以你自己为中心的世界观，帮助我们活出一个以你的话语为中心的价值观。主啊，求主你也帮助我们在座的每一位弟兄姐妹，不论我们还要再活个30年50年，或长或短，让我们活在世界上的每一天能够常常与你亲近，也让我们活在世界上的每一天，无论是在什么情况中，人从我们的身上能够看见希望，能够看见耶稣。听我们的祷告，奉主耶稣基督的名，阿门。